这个已经说到了一花二法非相代故，那具体怎么样来讲呢？这个意就是眼睛有毛病的意思，这个有问题的意思。那么在现象界来讲呢，它是有一这个对应的现象存在，但是这个现象也不是持续的，就是这个举例当中所说的这个转目看东西，会觉得东西有晃动，那你不是经常都会转目啊？还有这个瞪牢发相，眼睛瞪着看着这个东西，目不转睛，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最后看疲劳了，出现幻境了。那这个事情呢，也不可能是一直如此啊，经常性的。所以非是常有，可是从这个影响上来讲呢，它也是一个存在的现象。那么这个空花，这个由于眼睛毛病带来的影像，它是不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影像只是你的视觉产生了相应的视觉认识，空中从来没有花，就是暂时性的花呢，都没有存在过，不像这个眼睛有毛病的这个现象暂时这个来存在过一下。所以这二者呢非相代，就是这个嘞，不是对待安利。那么当这个溢除掉的时候，毛病好了，只能说是原来所看所得的空花不显，它再也不显示，那并不是说空花因为这个眼睛有毛病治好了它就灭掉了，是空本无花了。所以原来眼睛有病的时候从来不生，现在眼睛毛病好了，其实也未有真灭，从本一来不实啊。所以这个空花乱起乱灭了，起也是假象，灭也是假象，所以不可说言生，不可说言灭，所以这个有幻的眼睛所见的色不是真的色，见不到色也不是真的灭，所见的空也不是真实的空，所以见色见空见有见这个无都是这个嘞虚狂颠倒的，是眼睛毛病所构化出来的。所以真正这个有一眼好了之后，这个空花不现了，那么什么时候还会现空花吗？还能够升起空花吗？这个嘞，不可能再升起来了。所以这里就讲是说非相待，那如果相待的话呢，就是相应这个现象里面的种种显示才能够说是相待， 从本以来就不实，就不存在，如龟毛透角，怎么样能够讲相待呢？我们就从认知的角度上来讲，说这个名言和相应的事为一，那也是一个相待。那我们说花说草这个有对应的一个现象，可以来做依托，然后进行这个来表述，而有其内涵不然的话这个也不可说了。龟毛透角有内涵吗？有这个存在吗？没有存在，所以非相待要依这个来真实见来观呢理性上这样辗转思维，就是越来越微细，越来越微妙那下面呢就进一步说这个空花之喻前面是说这个幻意之喻，亦如空花灭于空时，不可说言虚空何时更起空花，何以故？空本无花，非起灭故。这个幻意呢，就是眼睛有毛病有幻呢，然后现起相应的相。这灭除的话呢，要神其根呢，治好这个眼睛，幻意就不存在了。那么我们众生要觉悟，相应的就要治这个无明的意，能够破除无明。这无明是什么？属于烦恼的心理活动，以正理抉择观察，此因缘方便能够如汤消冰。汤就是热的水呀，这不是有冰块吗？热水一泼它就化掉了就要这个方便，要这个方法。那我们这个幻意呢，从本以来虚拟我法，实有成立，实有的存在，有这样的成立，但实际上从来没有那么要如实的观这个若生若心乃至世界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就是有时候说起来佛法呢就也是简单的，没有那么复杂的这问题就是众生这个无明的困惑了，认假作真呢，他没有真正的认识自己，认识生命，所以在虚幻当中以此为标榜以此为标杆指向更多的这个呢错误层面烦恼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的再说到这个永断无明之后，说何谓无明就是众生以没有开头的一个颠倒存在好像四方一处了，东西南北迷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再怎么样去定位都无法定位定位不了，定位不到那么从这个感觉上去做呢，去走呢，怎么样走也不行，就会越走越远越走越远 那么这里呢就是这个接着幻意之后啊，说这个空花，空花自喻，那么这个空本无花啦，先以这个相应的来文词来讲一下啊。这在幻意好了之后，以相应的上方边的幻意好了，然后呢这个空花呢消失了。虚空显现了，那么虚空显现呢是真实显现，空花显现呢是虚妄显现，离虚妄入真实，那么这个无空花之观呢，并不是有所灭，虚空之显呢也并不是有所得，因为这个乱起乱灭的空花从来不有，能够容受幻生幻灭的空花，为幻生幻灭的空花所依的虚空。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从本以来就没有起灭，没有这个变化大小的局限，从来没有，所以不能说了虚空何时根起空花，就什么时候还会起空花了？理由在哪里？空本无花了，非起灭故。这个虚空啊，不能说了，有空花。如实的这个层面来讲呢，空花幻生幻灭。都是虚狂不实的，而虚空真实所显，从来不生起幻化的花，所以灭无灭可得，起无起不可得，就是我们观察基本意，观察声闻意当中啊，就像这个我相人我相觉悟打的时候呢，观见有情，唯是身心五蕴和合，而无有我，那就破除了我见的心轮颠倒啊。那么没有证悟之前，没有佛法的引导，在这个生死的流浪当中呢，妄生妄灭了，有没有一个我存在呢？同样是没有我存在，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不因觉悟而有，不因不觉悟而有，不因觉悟而无，不觉悟的时候也没有。也不是觉悟了心灭掉了，那么这个迷雾之间呢，渐渐是无明旷惑，这个意消除还是没有消除，与真实契合还是没有契合，所以真正证的时候就发现了，从本以来就是如此啊，何曾有一个心生呢？那么这个是一文词的大意，我们可以多一点了解了，进一步了解，那么这个空花所比喻的，一如空花了，灭于空时了，这个空花比喻的是什么？这个空花比喻的是众生诸佛 生死涅槃等一切诸法，这些都是空话了，就包括像早期翻译的经典呢，四十二章经呢，里面讲的一样的，光性化如四十目，就是四季的这个树啊，春天发叶萌芽，夏天呢枝叶繁茂，秋天叶子枯萎枯黄，冬天呢这个叶子全部落尽了，就剩一个光杆了，那么这个有生有这个兴有这个衰有这个灭变化了，性化如四十目啊。那么这个光这个解脱了光觉悟啊，就好像一个空花一样的，是真实正悟如实的觉了的时候，生死涅槃等同空花，就像空花一样的，是相对于不觉的众生由迷转悟乃至圆满清净，设立这样的种种的内涵，那么灭于空时啊，就是指净眼无意的时候，我们还在生死闷里面呢，就要出生死闷。生死闷一出来之后呢，就发现从本以来就是如此，你要出到哪里去呢？你要跑到哪里去呢？原来那种想脱离想跨越想逃跑都是自我的一种捆绑，这个捆绑的形式呢不一样，就设立了好一点的捆绑形式，捆绑自己要超生死了生死，要出轮回得涅槃，那么轮回息了，真的轮回在哪里呀？涅槃又在哪里呀？这个涅槃啊无可灭了，轮回无可起，可是作为没有超越的时候，在生死迷梦当中一定要有这样的发起，而且对于生死迷梦呢一定有这样的认识，这就是生死现象，这就是虚妄境界，然后就树立一个建立一个要出生死，要这个超越虚妄，由心智打开之后啊，彻底的见到生命的真实，那必须要这个建立啊，那不建立怎么发心呢？不发心又如何想要修行？不修行如何又会能够觉了知道生死大梦的种种造作都是一场戏论，可是一定要有此出的超越的方便设立，一定有个设立，不设立也不行，所以灭于空时，这个讲的就是指智慧眼打开了，智慧眼打开相应眼的毛病就不会有了，那么空花呢就不显，空花就不见，就灭于空时嘛，那么这个真实洞察到了，见空了，见真理了，那么如梦方醒呢，那么这个梦的 出离和梦中之境界平等平等都是一味的。所以如来这个了知空呢，洞察空之后啊，生佛等诸法皆空，生死是如幻的。这个正住涅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是如幻的，就胜者离戏论证真实了，来明这个嘞诸佛，来明为胜者。如果诸佛诸圣还有执啊，不离幻呢、啊，不证入空啊，就不可能是超越了迷惑，可以称之为佛，可以称之为涅槃。所以如实洞察了空的时候呢，生佛等诸法皆空啊。那么不可说呢，这可说就是可言说的意思啊。众生呢随这个内心的思维分别假借建立，有种种的认知，种种的内涵，那么这些思维这些活动形成于不是说内在的想法了，这是内在的语言了，表达给别人听呢就形成声音了，或者用这个笔写出来字呢形成文字了，那么就是声音啊图像啊这个像另外的人做介绍做解说，那么不管是内还是外，这些种种言说了都是随分别随思维所建立的。那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所见所知啊，这样所动啊，那都是这个嘞根本于取舍然后形成的。如实灯通达了那么是无可说无可是，说而无说了，是而无是，就像《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一样的那么这些好像这个一重又一重的递进呢太深刻了太不可理解了，说就是说了，想就是想了，又说无想无说既说无说既想无想那么实质上呢是从深度的智慧里面来显示的，说究竟义生佛等诸法观察等方便应缘幻化不可得了那么现前就现现假立才有可说那么正说时都不离于真实，不堕于戏议论而随这个言说有建立不建立的。所以不可说什么样呢不可像这个嘞静目无意的不见空发的这样的人眼睛好了眼睛好了没有毛病嘛，他想看空中的花呢再也看不到了那么你能够对于这样的人还跟他讲说你什么时候再看到空中花呢你什么时候能够再起空中的花呢这眼睛的毛病都不存在了，空中花的这个升起呀、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不可能升起来的。这个就是比喻我们世间人呢无知缺乏 对真理的了解，缺乏对真理体证的这个层面的认识，所以才会依自己所见呢妄作推断，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什么分别心有思为心，去采度去测量如来的智慧，那根本就是不可及的了，所以这个世间无知的人呢，怕是没有办法像这个通达法空的圣者们，说这个，这个嘞相应的，这个情境了，因为他不知啊，那他还是随着妄知啊，可是这种虚妄的理解了，他还在想，这个证得真空的人呢，他什么时候是否还起这些妄，还生这些妄？这个想法就好像杞人忧天呢，这个杞国人有忧郁症啊，他担心呢这个天哪天哪会塌下来，因为你看看极目所望，他都竟然没有一颗柱子撑住他，这我们这个墙啊楼啊这个上面盖了瓦了，这个柱子一定要扎实啊，这柱子要是不够强壮，地基不够牢固啊，这就会塌下来，你像地震的时候啊，不是就塌下来了，那么这个天呢，它没有柱子，它不塌下来，那实质上呢，当然现代人呢，这个观念不会有了，这个教科书啊等等，这些一学就知道，这个气世间的种种星球是互相有一个这个协调啊，相依赖相倚制的一个层面，这不会说天掉下来，这不用担心了，绝对不会掉下来的了，那当然了，世界的成住坏空哪一天还是变化了灭掉了，那这个是肯定的，只是从一般的担心那个层面呢，那是不会有的，那么你对于这个圣者证入空，还什么时候会不会又从证的空里面退出来，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没有证空之前呢，所生的东西呀，法本无生，从来不死，所生的东西从来都没有生起过，就像做梦的人梦到天南地北，他从来都没有出门过，他不就躺在这床上了，在那里梦呢，梦到好吃的嘴还在那里眨一眨，梦到哪个地方这个美景呢，他笑一笑，但是旁边的人看到他那里嗤笑一个，这哪有呢，所以这个真正通达诸法空是如实地观呢，与实相相应，从本以来是空，现在幻意除了，原来的虚狂不再显现，并不是有灭，如果有生的话那就有灭，因为是相待的嘛，有生的现象它不能再保持了，我们就称为灭，那么这个能够现起能够保持的，我们就相对的称之为生，其实生也是假象，灭也是假象，生灭幻化，这个了不可得，这是如实的话，所以证得法空的人，世间潜质，就是所知所见的浅陋，智慧不够这个深刻，广大，就是 一一这样的思维境界来测量呢，推想呢，这个圣者什么时候又会起妄想那么这样又起妄想，不又颠倒了，那跟我们凡夫这又什么样呢就没有什么样了所以啊，这里就是这个以空花喻相应来比喻这个演绎的毛病消了，这个实啊就除了虚空花的这个的幻象，幻象再不能够生起来了所以空花不在，毕竟灭除空本无花那么这个花去了，花不显了你这个意它不显吗？对应的旷阔的空花呢，它也没有办法可能显得了这二者呢是个相依的关系，前面讲了不是一个相待的关系，像生和灭是相待的关系这个来和去呢是一个相待的关系，有和无呢是个相待的关系那么这个空花呢灭这不是真灭，生也是幻生，不是真生那么只是依于什么幻意，有幻意就有显，就说生，无幻意呢就是不显，就说不生，就说灭，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空花灭了那么这个实本身空对应的境界不起了，也空那么这个相应而说就是相应而说的那么这个空花了怎么再生起来呢不可说虚空什么时候再起花因为这个空本无花了，你要起呀，没有可起的，要想再见呢，没有可再见的，所以正入真理呀，一见更不再见，就是无第二见呢，因为如实知如实见嘛，真相就是这样的吧，那从本以来这个幻惑呢，这幻惑不了了，就像我们世间呢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一样的，早先呢不懂，被人家骗了人家乱说一通呢也相信了，最后呢经过一些寻觅经过一些指引这个真正认识到了是怎么回事，那么原有的困惑呢你就不会随着走了，那么这个有这个困惑之说的人再来跟你说什么，你心里面都生不起信心，生不起相应，因为知道这从来就是一个嘞欺瞒的说法，跟事实不能够对应到，完完全全不符合所以是空本无法挥起灭故，就是如来证入时空智慧升起，就不见有法那么所依的内容呢境界了不现起了，所以说起说灭呢俱不可建立，都不可得就不见花了，那也不见花灭就是无有少法可得，包括金刚经呢其他种种的经典里面讲到究竟义甚深义的时候都讲到了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少法 说如来觉悟，就没有扫法，那自然也就没有扫法灭，那么这个是第二欲，第一欲是幻意欲，第二欲呢是空花欲，以此二欲来做这个来启发引导，能够通视问答当中的疑惑。那么第三欲呢，就举虚空为喻，生死涅槃同于起灭，妙觉圆照离于花意，善男子当知虚空非是暂有，亦非暂无，况乎如来圆觉随训，而为虚空平等本性。那这里先依文句啊，略个解释，然后再进一步细细的了诠释讲解。这个生死涅槃呢，同于起灭，这个生死流转，这五蕴果报啊，头出头没啊，那这个是起，而如实的觉了，照了诸法空，生死轮回超越，轮回如幻啊，不认假作真了。那么苦患者息呀，寂静涅槃，那么这个等于灭。妙觉圆照呢，那就是这个嘞正悟圆满，正悟清净称为妙。那么到了这样的圆满清净啊，花意都离了，意呢就是眼的毛病嘛，花的话就是有眼的毛病，错觉于虚空当中升起花的认识，升起花的认知，毛病去了之后呢，幻花不再能够升起，他眼睛没毛病了，怎么样想看空中的花都看不到了，最多是一种回忆了。所以离于花意，这个清净圆照呢，升起这样真实的功德。所以当知虚空非是暂有，这个暂有是什么样子呢？就不因为幻意除了，这个虚空显现了，才有虚空，那这个就是暂有啊，暂时有的了，亦非暂无。这个虚空呢是从本以来呀，不动本寂，就是从来没有生灭了来去啊等等这个相应的变化了，只有这个所容受所显示的色法有大小，有生灭，有种种变化，那么变化的只是这些物象，虚空不动，虚空如实如此而已。你这个种种物象呢，如幻化，这个对应的来观察呢，就是指生死的虚幻现象，众生轮回飘逆，在这个真理真实本寂来讲呢，从来就不真实的，所以真实本寂从来不因为这个遮挡呢，它就不如此。所以佛觉悟的时候啊，说所觉悟的真理呢，是古之先人道，就是过去以来的， 求道理求真理的所会走的所会觉悟的路，那么不因为呀证悟才有，也不因为迷惑就失去了，这是这个疏通啊三际恒遍十方的这一切的这个镜像呢事项呢都是如此，所以哪有可得呢？从本以来是如此说，非暂无，况乎如来圆觉随性，就是如来呀这个果真圆满，这个真实观的智慧清净，那么没有也毛病的眼睛能不能升起有毛病眼睛的幻境呢？升起不了了。所以如来清净圆觉这个对应的生灭幻象升不升得起来？升不起来了。所以如虚空平等之性，这个生无可得，灭无可得，离于幻化，离于起灭，不动本寂，那么这个就是圆觉随熏，以虚空为喻，以虚空为喻，那么这个文词说了，那么具体来讲呢，这里一重一重的意思对应来做的开写，先以法相应的意来做引发，来做引导，这个法的话，由薄反约了，概括起来，这个现象界真实界呢就两者嘛，这个一现象界的生死流转，一真理界的涅槃超越，概括起来就是这两者，这个生死的话呢，众生呢，凡夫啊，涅槃呢，圣者了，诸佛了，这个同起灭呢，同起灭是同于虚空的这个起灭，那么这个来，列比生死涅槃，那么生死涅槃由于空花之起，起而无起，涅槃由于空花之灭，灭而无灭，就无真实灭可得了，就是幻不现而已，那么无真实生可得了，幻现而已，就是幻现幻灭，就是幻生幻死，这样来，这个举例啊，类说呢，就是类比的来说呢，这个世间法，除世间法，世间法生死，除世间法涅槃，这里深度的这个诠释引导，就是让我们呢，细致的完整的认识真理，不堕入似是而非的一些概念里面，有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呢，认为说生死就是生死，涅槃就是这个涅槃了，怎么生死涅槃等等空花了，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嘞出世间呢成就啊，出世间得了，不然何以建立呢？那么这里就讲这个空和这个有生死现象和这个涅槃真实，跟空花的起灭是一样的，所以如实观的时候不能够随之继续细论执着， 所以值的话就会有，不值的话呢那就不生。这个本出生死，本超越生死，现成即是涅槃。现起涅槃即是超越生死执着，所以如实证住呢，无执可成呢，无执可立呀，不继续捆绑了，所以这个观生死涅槃呢，同于起灭，幻化起灭而已。那么这个妙觉呢，是指佛果了，才称为妙觉嘛，是等觉妙觉等觉菩萨，到十地以上，这个智慧啊等佛了，那么到了佛最后生呢，八现成道，得无上菩提的清净圆满，那么这个是圆觉妙觉，觉已即证。圆照呢就指的是这个清净的智慧心啊，能够照法无碍。我们世俗的光明呢，照在房子里面呢，没有黑暗，知道种种物件相应的位置。那么这个智慧的无碍呢，就是如实的实的空，时空法空，这个幻意啊离了，真实所显，实不可得，法不可得，唯有为这个嘞空是显示的，显示唯有空，那么进一步就以这个虚空来比喻来知道，就是这个虚空呢不是占有的，不是说了离了这个花意之后花意没有了，虚空啊才有，有花意的时候虚空没有，不是有花意的时候虚空本来不动，本来如是，现在离了花意呢，虚空啊如实显现，如实显现，显现其本然，从来如是，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空啊也不是因为花意而暂无的，所以非暂有亦非暂无，就是花意，从正的角度，从这个觉了的角度消除了，不生起来了，那么虚空是不是这样呢？虚空是不是因为你观见正见的时候，这个才生起来，而这个没有正的时候，这个幻化意生起来的时候虚空就没有，不是，从本以来是如此，所以没有不有的时候，有不有只是众生呢颠倒戏论觉不觉而已，就是众生凡夫的妄见本身来说的，所以这里就以这个虚空为比喻来显示，非暂有亦非呢暂无，所以这个佛的这个本性呢，佛性呢，在众生边正其我法，我法很炽盛的时候，这个 佛性啊就是清净的具足的，这个颠倒的我法种种戏论无能妨碍清净佛性，所以这个是答复第一呢，就是说众生呢本来是佛了，什么时候这个升起的无明呢，如果不说升起无明众生本来是佛，那就不应该讲有众生嘛，那么以这里讲呢，如虚空之显现，既非藏有也非藏无，所以在没有度化启发的之后来觉悟真理清净呢，那么这个佛性呢就是本有，从本以来就是有，它不是要证悟之后才现起，就是藏有藏现没有，从本以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比较明显的答复了第一问，就是众生本来是佛了，何时这个起的无明呢，这不用问了，众生本来是佛，这个不因无明而有爱，没有能够妨碍，没有能够障碍，那么这个也不因什么花意而暂无，就是说了正入真实的时候幻意都除掉了，虚空显现正入实现嘛，真实实现显现，那么虚空是什么，是不动本寂从本以来的如此，不是藏有，那么藏有的是什么，藏有的只能说是花意，虚空花有一眼，这个才是藏有的，就是无始以来呀，全且了被这个颠倒的眼睛呢这个妨碍了复残了，所以在这个真实的背景之上形成了影子，产生了幻惑，所以我们众生呢并不解脱了，人在这个生死淤泥当中流浪，那么这里就是明确对应的可以解释答复第二问，就是众生都有佛性，那么并不因为众生啊有我执有法执就不能说众生本来是佛，就不能说是这个是众生本有佛性，就是无妨于说无明本有而又本来成佛，那么到底是成佛呢，到底是本来是佛呢，到底是无明呢，前面就是在问的时候质疑啊，觉得这个两个是好像水和火一样的，是不相容的，不可能又说是凡夫无明，又说是这个圆觉清净，那么这里就是解了第二说了，就是这个虚空啊不动本寂，固然幻意除了之后这个虚空现，可是呢这个虚空之现并不是幻意除之后才是如此，所以即使在幻意遮挡颠倒错乱的时候 虚空还就是如此，啊，所以比喻佛性呢，故有不凡无名，暂且、长且覆盖，那么就是正对应了第二问。那么后面一问呢，就是说了这个虚空性，从本以来，从整个的来看的话呢，不是因为花意而有，也不因为花意灭除而无，这个不是因为花意生起而无，也不因为花意的灭除而有，是超过这个相待的错乱相，超过相待的这个假象，所以真正证入的时候，超越的时候，那么这个生佛善不可得，就是众生呢，圣者呢，生死啊，涅槃呢，更不可得，更不可得，更不可立。为什么呢？生死涅槃犹如空花，随相应现象，假立这样来说的。从这个虚空性所显示来讲呢，这个都是呢一个相待的假立，无碍无妨于从本以来如实的虚空性，这个就是结合相应的这个类事例来做比喻，来做解说，所以你要讲说什么时候再会升起无名，再会现起生死，那更加不应当说了，不应当有此言了，不用说更起生死了，就是连起佛起觉者呢，尚不可得，何况起凡夫起愚痴颠倒，更不可得。那么这个圆觉妙性唯一是真实，法尔如此，那么一相应这个全为复常的这个情况，说生死众生，一这个离了细论转转成净圆觉清净，说这个呢如来功德，而虚空性依这个法藏，法藏真实，法藏性，那么这个呢功德具足，不随于幻，不着于真，说真说幻都是依此而做的建立。所以这个如实的了解了佛性，那么参照相应性的成立诸法，以及成立这个呢清净，皆可成立，所以这个证了此性的凡夫也好，诸佛也好，平等平等，这个无明烦恼啊，这个所谓的升起犹如幻化，是不可升起，那么这个就是以虚空为喻说，那么就对应呢后面这个对应呢前面讲的这个三重问题，说这个证入了真实圆觉清净，何时更起一切无明呢？那么 虚空不动啊，乃至这个所谓正德，所谓这个圆觉亦不可得，何况说一生啊，凡夫啊，从本以来都是相待建立众生呢、这个颠倒性和转染成见的真实性，那么就像其他的这个一些经典论点都是说这个如来藏，说这个圆觉性的功德的时候，依然说依境说，而虚空不动，让说静说，那是由相待现象，这个众生呢差别所举，只要透彻的了解了这一层面，把握了这一层面的时候，那么就不会产生这个迷惑。怎么说众生都是佛，又说有无明，那么既然又是有无明呢，又怎么讲说是佛，被家颠倒，被家迷乱，那么这里完完整整的做了一个剖析揭示，后面等一下还会进一步以经况来喻，一重呢更是一重，更进一重的来做这个呢启发，让我们呢真正的来理解这个圆觉性佛性，这个呢真实所指，先说到这些。